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
每天一段灵修经文，每次一个遇到故事，每回一篇精致的短讲，让弟兄姐妹与主更加亲近。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70篇第四节，诗人说：愿一切寻求你的，因你高兴欢喜；愿那些喜爱你祭温的，常说当尊神为大。愿我们的心尊主为大，我们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帮忙，我们思想帮忙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9章35节到第10章的第一节。马太福音9章35节到10章第一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主啊，愿你拉着我的手。
主啊，愿你拉着我们的手，在风雨中行驰。主啊，愿你牵着我们的心，飞往世界各地。
愿你的精兵从这里走出，愿你的队伍在这里崛起。愿将福音的火把传遍天涯，传遍地的四季。
冲破那重重
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到第10章1节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9章35节到10章1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创世纪，我们看2章15节，旧约创世纪2章15节，经文说道：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创世纪2章15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创世纪2章15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创世纪2章15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《帮忙》。有一天，我的朋友在他家后院放置大石板，他5岁大的女儿要求帮忙。朋友建议他唱唱歌来为他打气，但他拒绝，因为他想帮忙。最后朋友想到一个不会让女儿受伤的安全方法，就是当他搬那些石板时，让女儿把小手一起放在石板上面。要是没有他，我朋友可能会更快地放置好那些大石板。然而那天结束时，他不但有了新的石镜，还让女儿感到无比的自豪。当晚他在晚餐时得意地告诉大家，我和爸爸建好了石镜哦。从一开始，神就赋予人类重任来推动他的工作。在神装备亚当来耕耘土地，监管动物后，他就把管理伊甸园的工作交给了亚当。这样的模式继续延伸，当神要居住在人们中间，我们并没有看见神的帐幕或圣殿从天而降，反而神透过了上千位艺术家和工匠来为他建造帐幕。当耶稣宣扬神国度将在地上掌权时，他也邀请人来帮忙。他告诉门徒，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如同一位父亲乐意让孩子参与，神也欢迎我们成为他国度的伙伴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在你的爱和智慧中，你让我们在世上以行动来彰显你爱、你的作为以及你的仁慈。谢谢你给我们这份帮忙你的特权，神是用谦卑仆人来完成伟大计划。
每天灵修读经的5大好处：1，更能意识到神；2，使我们与神亲近；3，明白神的原则；4，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；5，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。
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。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，时时亲近神。
今天我们思想帮忙这个题目。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记载，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去，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，就住在那里。那地方靠海，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。十七节，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主耶稣以加百农作为据点传起道来，他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那些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这是耶稣在加利利的第一次游行布道，时间是在出来侍奉的第一年的岁末。路加福音第八章一到三节记载，过了不多日，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，宣讲神国的福音。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，还有被恶鬼所缚、被疾病所累、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，那种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，又有西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雅拿，并苏撒拿和好些别的妇女，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。主耶稣在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坐席吃饭后，过了不多几日，他周游各城各乡传道，宣讲神国的福音。而现在耶稣不再是一个人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而是有十二个他所选召的门徒和他一起同去。不但如此，还有好几位妇女也成了主耶稣的帮手。这些妇女有的曾经被恶鬼所缚，有的曾经被疾病所累，耶稣治好了他们，他们就起来服侍。路加还特别把其中几个人的名字记了下来。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，举凡奴隶、孩童、妇女都是被看作低贱的，没有什么社会地位，但主耶稣接受妇女和他同工。如果路加没有把这事记下来，我们可能会忽略妇女在耶稣背后的支持，尤其是这些蒙恩的姐妹，她们尽心尽力地服侍耶稣。虽然所做的多数没有被记下来，但她们一定做了不少。透过路加的记载提醒我们，当我们在读四卷福音书的时候，不要忘了把妇女考虑进去。在这些蒙恩的妇女当中，有一位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。这个玛利亚成了服侍耶稣的妇女们的代表。除了抹大拉的玛利亚之外，路加提到第二位姐妹，就是约雅拿。她是西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，家宰就是管家，帮助西律理财管账。能够成为西律的管家是很不容易的，一定是深得西律的信任。而约雅拿有很特殊的地位，他在西律的王宫里怎么会知道耶稣的事情呢？显然耶稣所做的事已经传进了王宫。耶稣曾经医治好加百农大臣的儿子，大臣和全家都信了。约翰说，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，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。这个大臣是否就是西律的家宰苦撒，或者是跟苦撒有什么关系，我们不能确定。耶稣在约亚拿身上有过什么作为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但可以知道，约亚拿是一位经济条件不错的姐妹，她乐意遵照耶稣的教训，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她乐意献上所有，热心地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。她不但参与耶稣的布道团，热心服侍，还用金钱、用财物来支持。主耶稣接受他感恩的奉献。当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周游各城各乡传道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，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，每天要吃饭，要生活，怎么办呢？主耶稣不为生活所需行神迹，没有把石头变成饼。路加在这儿透露，有一群爱主的姐妹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。那么有没有爱主的弟兄也参与呢？有没有爱主的弟兄在奉献上有份呢？可能有，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七节，马太说，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，是亚利马太来的，他也是耶稣的门徒。这个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，只因怕犹太人，就暗暗地做门徒。相信有许多爱主的弟兄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，但圣经没有记载下来。另外还有一位名叫苏萨拿的姐妹，有关她的事情我们所知不多，她也是一位热心侍奉的姐妹，乐意把养生之物献上。还有好些别的妇女也是这样默默地服侍主，无论耶稣到哪里，他们就一路跟随服侍他。主耶稣不轻看妇女的服侍，他接纳他们如同接纳他所拣选的门徒。虽然在当时犹太社会是男性掌控经济大权，但这些妇女们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，耶稣尊重他们，称许他们所做的。来到秋夏之际，耶稣展开在加利利第二次游行布道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到十章第一节，马太总结耶稣这段时间的工作，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一年耶稣走遍了加利利的各城各乡。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，到了主耶稣之后的一代，在加利利有204个城市和乡村，每个城乡人口都不少于15000人。换句话说，整个加利利估计有300万人口。如果耶稣每天到两个城乡去传道，要走遍各城各乡就要4个月。可见主耶稣何等殷勤，他经常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到处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病症，在各城各乡之间风尘仆仆的往来。在加利利的各城各乡经常可以看见耶稣的身影。马太说，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他们好像迷失的羊。当时的宗教领袖任凭百姓劳苦担重担，没有使他们得安息，他们把整个宗教带进死胡同里，让错误的传统变成活人的死信仰，他们把古人的遗传变成不能负的重轭。耶稣看见就怜悯他们，他看见就动了慈心，他要亲自牧养，他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生在伯利恒要来牧养以色列民的那位君王，他要在以色列中掌权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在还没有差派门徒之前，主耶稣先带着门徒走遍各城各乡，开广他们的眼界。从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对人的爱不是只停留在空泛的理想，乃是实际走访，一个城接着一个城，一个乡接着一个乡，他走入人群，他跟人接触，他实际了解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作者说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主耶稣深深了解人间疾苦，他深知我们的软弱。马太说，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。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怜悯我们，他要做我们的牧者，做我们灵魂的牧人，使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安息。他不是被动的等人来，而是主动的去。马太说，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耶稣深深的同情，他怜悯这些加利利困苦的百姓。他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还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耶稣在小城叙加和撒玛利亚妇人井边谈到之后，对门徒说，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又说，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 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之前耶稣开广门徒的眼界，叫他们看见那些到耶稣面前来的撒玛利亚人，他们正是天国的庄稼。而如今耶稣看这许多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，他们好比待收的庄稼。他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现在不是庄稼的问题，是工人的问题。庄稼熟了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可是做工的人少，怎么办呢？祷告，恳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，求神兴起奉差遣的传道人。神是庄稼的主，他有主权差遣他要差遣的工人，他是天地的主，天地万物都是他所造的。神乐意差派我们把福音带给这个即将面临审判的世界，他乐意我们与他同工。今天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只当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你验中了我，我乐意顺服。神一无所缺，他却乐意给我们侍奉的机会，他有尊重那些爱他服侍他的人，要给他们奖赏。神会为自己的荣耀成就一切，我们只需要放胆与他同工。我们要感谢他给我们帮忙他的特权。而其实神并不需要人手服侍，但是他却刻意留下一些需要让我们有机会参与。他给我们机会服侍他，是要我们的生命能进到更丰盛的地步。今天我们能够服侍神，这是荣耀的特权，我们要懂得及时把握，乐意参与，甘心侍奉。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今天主要带着我们一起攀越过一个又一个的高峰，越过一个又一个的山岭，在服侍他的过程里经历他所赐的能力和恩典，经历他所赐的得胜，经历他所赐的平安和喜乐。当你回头看的时候，你会赞叹说，主啊，你实在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低下之由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为自己活，越活越贫乏，但是你为主而活，你遵行主的旨意，你越活越精彩，越活越丰盛。愿主赐福我们，使用我们成为他恩典流通的管子。愿主的恩典如同活水江河，在我们一生当中涌流。愿我们爱主的心，乐意服侍的心，感谢他的心，一天一天更加增长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怎能？
Love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手里的五个饼两条鱼是多么的微不足道，但是交在你的手里，经由你注谢擘开，就能成为千万人的祝福。主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。求主开我们的眼界，让我们看见普世福音合唱的需要，看见那些带手的庄稼。求主打发我们，使用我们，叫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。愿主继续借着至圣的真道、活泼的圣言激励我们，叫我们更多爱你，更多的经历你，更多的认识你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主啊，愿你拉着我们的手，在风雨中行驰。主啊，愿你牵着我们的心，飞往世界各地。愿你的精兵从这里走出，愿你的队伍在这里崛起，愿将福音的火把传遍天涯，传遍地的四方。